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日我们一同来敬拜你，因为这是你所定的圣日，让我们带着敬畏虔诚的心来敬拜你。求主将渴慕的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因饥渴慕义而得着饱足。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恳求真理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生命被你的话语所关照，讲的听的一同得蒙造就。垂听我们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。今天所读的圣经是新约希伯来书11章23节到27节。我们来读圣经，新约希伯来书11章23到27节。翻开这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心来读，预备起。摩西生下了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辱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一个人物是我们家喻户晓的人，这一个人物叫摩西啊。圣经在这里特别说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敬他是个怎样的孩子啊？圣经说他的父母敬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把他藏了什么3个月。有人说啊，父母把他藏了三个月是因为摩西长得很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解释是站不住脚的。每一个孩子在父母眼中都是俊美的，信不信？啊，我哥哥当时啊，这个生了第一个女儿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哦，刚出生的女孩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，我就看到我子女特难看，而且鼻子在哪里找不到，好几天眼睛都睁不开的。你知道我嫂子，我妈妈抱着这个女孩，这个孙女的时候，哎呀，宝贝宝贝公主，我说难看死了。但是我嫂子哥哥抱着开心的不得了。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孩子在父母眼中都是俊美的，所以把他藏了三个月跟俊美是没关系，因为是他所生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摩西的母亲看到这个孩子他的未来有一个信心的看见，你知道吗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，把他藏了几个月，3个月，啊，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哦，在出埃及记记载。那么接下来圣经说，摩西因着信怎么样？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那这个背景很重要，当时因为实在藏不住嘛，所以摩西的母亲就把他啊，做了一个蒲草箱，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啊箱子里面，然后正好法老的女儿公主出来洗澡，发现了这个孩子。那摩西的姐姐米利亚远远的看着，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发生了。公主就把他接到王宫里。弟兄姊妹，摩西生活在王宫里长大了，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请问长大了意味着什么？啊，这么说吧，各位在座的，我们长大了没有？长大了没有？啊，肯定长大嘛！去年多少岁啊？啊，我去年40哦，今年41了，对吧？你不长大也不行哦。每一年我们都在长大。我想这个长大了，不单单是一个岁数的增长、年龄的增长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增长，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心的增长。 所以圣经说摩西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这不是外在的一种长大，是一种内在生命属灵的一种成长。今天不客气的说，很多基督徒岁数是长大了，但是生命没长大。正如希伯来说，按着信主的灵日，我们本该是做师父的，但如今我们还是什么？吃奶的孩子。教会当中巨婴不少哦，巨婴不少，道理都懂，真理都明白，但是生命永远长不大。长大了，各位，今天生命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？基督徒生命的问题。生命若没长大，小孩子啊，不是解决问题的，小孩子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。所以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说，我们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什么啊？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因为在基督里你们是婴孩的生命，婴孩的生命。我有两个孩子啊，大的儿子小的女儿，他们差3岁，小时候带的时候特别辛苦啊，有时候两个人老是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会烦起来，我早知道生一个就好了。那我爸妈怎么说啊？长大了就好了，长大了就很幸福了。哎，现在我就感受到了，孩子大了，这幸福感越来越强了。什么叫长大了就好了？各位，长大了他会不会小问题吵架？绝对不会。教会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也一样，如果生命没有成长，鸡毛蒜皮的事都会成为吵架的理由。当我们属灵生命长大了，一定会不一样。所以圣经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后续有很多的事发生了，他宁可神的百姓同受苦啊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他长大了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等等等等，这一系列的动作出来了，因着长大而带来不一样。所以每一个人在座的，我们都是一个长大的人，我们也需要长大，也应该要长大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，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怎么样完全的地步。我想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思想这个主题，叫做什么？长大了。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享，怎样的人算是长大了呢？长大的人有什么记号呢？或者长大的人有什么特征呢？从经文来看，第一，长大的人叫做敢说不的勇气。我们一起来说，预备起。是的，这里提到三个不。第一个，圣经说摩西长大了就不肯怎么样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当他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里特别注意哦，摩西在王宫里生活了40年之久，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啊。过去我在教成人主日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学生他就问我，他说牧师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摩西有没有造金字塔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后来回答他说，我当然他知道了，因为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，也包括学怎么造金字塔，对不对？至少他学了这一切，有没有参与我不知道。各位，圣经很清楚地记载，摩西在埃及，在王宫里，他学了埃及一切的文化，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，在王宫里，他完全可以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王子的身份和地位。但是摩西长大了却不肯，注意哦，不是不能，不能跟不肯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圣经说是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这个不肯的力量是来自于他的信心，来自于他属灵生命的成长。摩西为什么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？法老女儿之子是什么身份？是王子的身份。但是摩西知道自己是谁，是谁？希伯来人。 从河那边渡过来，是蒙上帝所救赎所拯救的子民，所以他知道自己神的儿子远胜过埃及的王子。这是一种身份的认知，身份的觉醒非常重要。拒绝这一个王子的身份和地位，这是一个长大的生命，是一个在乎自己是谁、看重自己是谁的一个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要问你哦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啊，你是什么身份？这个社会会给我们很多标签哦，啊，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职分会提供不同的身份，对不对？但不要忘记，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？最宝贵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是神的孩子。你不是法老女儿之子，不是世界之子，不是罪恶之子，你是神的孩子。不要把自己的身份给丢弃了。所以一个长大的生命是对身份是有认知觉醒的一个生命。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，你们不要忘记你是谁，门招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要守住你的身份，要在乎你的身份。你去看原文，这个守住身份是看重，要知道自己是谁，在乎自己是谁。所以摩西长大了，圣经说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这叫敢说不的勇气。所以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今天基督徒很多时候没有力量拒绝世界的这种诱惑，原因是因为未确实相信神所应许之美好，也忘记了自己是谁，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份独特的这种地位。所以圣经告诉我，摩西长大了不肯拒绝这个法老女儿之子的身份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，很多人渴望可想拥有的这一个身份。但是摩西知道自己是神的百姓，神所救赎的子民，这是尊贵荣耀的。正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长大的生命，一个成长成熟的生命，是在乎自己、看重自己是神儿女的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，这是我们要在乎的。不要忘记你是谁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第二个呢，圣经这里讲到第二个步叫不愿暂时享受怎么样最终之乐。这是长大的表现。摩西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请问罪有没有快乐？有没有啊？有人摇头，有人顶头，那有人去说否认，有人承认。各位，当你说罪没有快乐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犯了罪，在忍受这个痛苦。当你说罪有快乐的时候，说明你正在犯罪，享受这个罪的过程。罪一定有它的快乐的，但是记住哦，这里说暂时的快乐。如果罪没有快乐，你一定不会去犯罪啊！罪恶之地，它的诱惑力，它的吸引力一定是大的，所以罪一定是有快乐的，但是这个很快就没了，快乐快一下就没了。暂时的快乐会带给你怎么样长久的痛苦。我再说一次哦，罪一定有它的快乐，暂时的快乐一定会带给你长久的痛苦。今天你基督徒一定要明白这一个真理， 罪的快乐让你带来的是一种长久的痛苦，所以摩西长大了，他不愿意暂时享受罪中之乐，因为他知道那一个痛苦的背后啊，快乐的背后一定是痛苦的。所以我们来这么说吧，罪的快乐是暂时的，那快乐之后的痛苦是长久的。那反过来说，为上帝受苦，请问是长久的还是暂时的？是暂时的。而那个受苦背后的快乐喜乐是长久的还是暂时的？长久的。根据在哪里？哎，太对了，保罗说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什么荣耀。所以在这两者之间，摩西选择的是宁可受苦也不愿意活在暂时最终之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的生命为什么长不大？原因在哪里？你留恋那一种罪的生活，在罪当中你不愿意出来，因为那一个快乐让你自我麻痹，那一种快乐常常让你流连忘返，舍不得离开，不愿意离开，因为罪有它的吸引力和诱惑力。因此你的生命常常活在一种软弱疲乏和挣扎的痛苦里面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内心都是很痛苦的呐喊啊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我不想这样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有时候我身不由己啊。各位，一个长大的生命是懂得离开罪恶的生命，一个长大的生命是对罪有懂得拒绝的。所以诗篇第一篇怎么说？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。是敢说不的勇气，是懂得拒绝的时候。斯多德牧师说，当每一次试探来临，你说 no 说不的时候，那就是你的得胜。的确，当罪的面前你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当你懂得拒绝的时候，那一刻就是你得胜的时候。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。第三，一个长大的生命敢说不的勇气，是不怕在上掌权君王之怒。圣经怎么说？摩西长大了，后面怎么说？27节，他因这信离开埃及，不怕什么王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摩西不怕王怒啊。人啊都一样，地位越高的人，我们里面的恐惧心啊越强，有没有？越是有地位的人，我们有莫名其妙的一种惧怕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摩西翅膀硬了啊？摩西不怕王怒，为什么不怕？请你告诉我，摩西为什么不怕王怒？为什么？对了，太对了，他知道君王背后还有个更高的掌权者。更重要的是，圣经希伯来说，他因着信，他知道该怕的是谁，不该怕的是谁。所以基督徒记住哦，怕该怕的，不怕该不怕的。一起说，你看有的人讲不清楚哦，乱怕了。有的人该怕的不怕，不该怕的乱怕。今天很多人真是这样哦，怕人怕鬼就不怕神。该怕的是谁？是那一位至高的掌权者，那一位君王背后的真正的君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因着对神的敬畏之心。怕该怕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你发现没有，常常我怕这怕那，该怕的是谁啊？ 所以摩西长大了，他不怕君王之怒。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哦，得罪人没关系，得罪神后果非常严重的。所以很多人宁愿得罪人，也不愿意去得罪神，这是对的。如果你宁愿得罪神而不愿意得罪人，你要承担后果的。基督徒，你要知道你该怕的是谁。仇敌的力量，世上掌权者的力量，世人的邪恶的力量，罪恶的力量，这些都不是我们所惧怕的。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，在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啊，对不对？乃是刚强的、仁爱的、谨守的心。特别很多基督徒，哎呀，一讲到这些世俗的东西、罪恶的东西啊，甚至仇敌的世界啊，这个属灵的征战，很多人莫名其妙的恐惧。有一次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讲，他牧师啊，以后讲道的时候少讲魔鬼。我说为什么？一讲魔鬼我就毛孔竖起来。我说那你心中有鬼。的确啊，我就这么说啊，你怕鬼说明你心中有鬼嘛，对不对？是鬼怕我们才对啊，你怕什么鬼啊？因为圣经说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权柄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对神的敬畏，这一种敬畏而来的惧怕是对的，对人没有任何的惧怕。这是一个长大的生命。我可以尊重你，但不要惧怕。我怕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摩西长大了，他不怕王怒，因为他知道该怕的是谁。这是一个长大的生命，敢说不的勇气。这第一。第二，长大了，一起说，学会，对，学会看的眼光。你在这里圣经让我们看到摩西长大了，圣经说26节，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好像这些经文是你们本周要背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好像周报上我看到了，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各位对比一下，财物宝贵呢，还是基督的凌辱宝贵呢？啊，讲实话，给你们一次诚实的机会哦，财物宝贵呢，还是基督的凌辱宝贵？啊，不好意思回答了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，包括基督徒也一样哦，我们都觉得埃及的财物宝贵，真的。我们实实在在说，埃及的财物真的很宝贵，很吸引人。埃及的财物代表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拥有的这一切当然很宝贵了，但是长大了，你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价值观。摩西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所以有个圣经学者新约卡森博士对这一节圣经他非常好的解释，两层含义，听好了。第一，从基督本身而言，摩西看基督所受的凌辱，请问基督所受的凌辱代表什么？十字架，代表着救恩。摩西看基督所做成的这个救恩，十字架，比所有地上的财物更宝贵。这第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呢，是从摩西自身而言，我为基督的缘故受到凌辱，我为基督的缘故我舍弃，我为他撇下这一切，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听懂了吗？一方面是指基督所做成的救恩，第二方面，我为基督这一份救恩，我做出的回应，我为他的缘故 我把一切放下，我为他的缘故，我愿意舍己，我愿意付代价。我看这些的行动，这些的一种行为，这些的一种付出，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。这表明什么？第一，首先看到自己受苦的价值，看到自己受苦的价值。你看到没有？圣经说摩西看基督所受的凌辱，也就是说我为基督所受的凌辱。所以耶稣说啊，若人跟从我就当怎么样？舍己，付代价，背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在这里看到为基督所做的一切，哪怕为基督受苦也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？他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有没有？他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选择受苦啊？你会不会选择受苦？绝对不会。我们都想平安，都想祝福，受苦我就受不了，受苦我不要，恩典我要的。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想走捷径哦，祝福要的，苦难不要的，荣耀要的，十字架不要的。我告诉你错了，你不要破坏这个规律哦。你要十字架啊，要荣耀首先要经历十字架，你要祝福首先要经历什么？受苦。这是一个规律。所以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，他知道受苦是为谁受苦？为谁受苦？对，是为神的缘故受苦。而最终治的是为谁啊？为自己。所以他宁可选择受苦，也不愿意活在最终之乐当中，因为他看到了这一种价值。所以一个长大的人一定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长大的生命哦，要有属灵的看见。保罗也一样啊，保罗生命被主翻转之后，他也是学会看哦。保罗看什么？看基督是什么？是至宝。看世界如什么？哎，不一样。所以每一个生命被主改变的长大的生命，一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，眼光是被刷新的，被调整的，看到自己受苦的价值。因此基督徒，我们经历苦难，我们遭遇苦难，我们面对一些挫折，其实这背后都有神的恩典。所以诗篇119:71说，我受苦是与我什么？有益的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什么？律例。所以很多基督徒不明白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么爱主，我这么追求，我这么服侍上帝，我的苦难这么多？你有没有想过背后神的恩典更多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经历苦难，其实每一个苦难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啊，这是美好的事，这是美善的事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明白，基督徒我们在这世界上都会经历苦难的。如果神让你受苦，你要选择这个苦难。阿们。因为这是与你有益的，要看到苦难背后的那一个价值。过去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啊，我非常喜欢啊温伟耀老师上的课，他给我们上灵修神学。你知道他整个人生，他的生命当中，有人说他是当代的约伯啊，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啊，妻子生癌症离开世界，爸爸得了老年痴呆症离家出走，后来人找不到，找到的是尸体了。包括他自己也有个女儿叫温小华啊，晓得中华。你知道他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是一个脑瘫，非常严重的脑瘫。他去到处去求医啊，医生说没办法，医学没有办法来治疗脑瘫。所以他不管去神学院讲课还是去讲道，他都要把女儿带在身边。当医生宣判他女儿没法医治的时候，他说那一天他跪在医院的走廊里面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他很痛苦。他 他说上帝啊，为什么我的人生有这么多的苦呢？他说我想不明白，我不明白。回到家里，有一天他就是流泪，通宵祷告，直到圣灵感动他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，内心里有个感动哦，孩子，我的儿子也是受苦来到这个世界。你知道他想到谁？想到耶稣。他说那一天他突然得到安慰，极大的力量，哦，原来耶稣来到地上也是受苦，我的儿子也是受苦而来到这个世界。他从耶稣身上得到安慰，所以每一天他面对这样一个脑瘫的女儿，他里面充满的是信心力量，因为他看到了耶稣的模样，一直把他养培养他26年。有一天他的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和痛苦。有人说这样的一个孩子早一点被主接走不是更好吗？他说不是。所以在那一次追悼会上，有人来，他起来讲话，有人问他，温老师啊，在你生命当中影响你生命最大的神学家有几位？他说三位。第一位，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。第二位，中国本土化的神学家尼陀生。第三位，我的宝贝女儿温小华。他说正因为我这个宝贝的女儿，她让我这个雄心勃勃的爸爸被迫的一次又一次停下脚步，思考人生，思考苦难，思考生命的意义。因为我的女儿教会了我博士学问永远学不到的学问，她的存在让我成长。所以我的女儿已经教会了我学习的功课，她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天使，她的使命完成了，所以可以到神那里去，因为她爸爸学会了。各位，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分享经历的时候，我被触动。的的确确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苦难，你从上帝的视角，神的眼光来看你苦难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苦难都要成为你生命的祝福，因为神让你经历这个苦难。正如哥林多后书1章第4节说的，我们在患难中他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。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很奇妙哦，你的经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哦，你就是成为一个安慰的器皿，因为让你经历苦难能安慰跟你同样苦难的人。所以苦难一定是与你有益的，基督徒受苦一定是白受的，既或你犯罪受的苦，其实也有神给你学习的功课。因此当你看到这种价值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苦难中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。所以摩西在这里也一样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受苦的价值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看见了什么？将来所要得的什么赏赐。圣经26节说，他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什么赏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当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，能看到将来的那一个奖赏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对不对？你相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正如我们刚才说的，保罗说这自战自清的苦主，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的那些荣耀就不足介意了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看到那一个赏赐，有失必有得哦。所有失去的不过是暂时的，会朽坏的，所得着的却是永远的，将来永不朽坏的那一个奖赏。看见那 将来所得的赏赐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让将来的奖赏成为我们的吸引力和动力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奔跑不是无定向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是有目标的。之所以保罗会忘记背后努力并且向着标杆直跑，是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什么奖赏。所以要看到那一个奖赏是永远的，是不朽坏的，是荣耀的，因此这一切都会过去。我常常说啊，百年之后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什么能带得走？什么能带得走啊？什么也带不走的。房子再多带不走，对不对？家币再多也带不走，带走的是什么？做工的果效。带走的是将来在神面前神给你的那个赏赐，是神给你的奖赏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今生是为将来做准备，而不是为今生做准备。如果今生只为今生准备的话，这一切不属于你。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学会看的眼光，在这个眼花缭乱的时代当中，你不要被这世界所蒙蔽，而看到地上的今生的这些财富，要看到将来的赏赐比这些更重要。所以你就不会把世界抓得太紧，你就不会把今生看得太重，你在乎的是永恒的将来。这是我们所盼望的。第三个，一定要学会看尽那不能看尽的主。圣经怎么说？摩西因着信哦，他恒心忍耐，后面说看尽那不能看尽的主。很有意思哦，神看得到看不到，说神是个灵嘛，对不对？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。那为什么摩西可以看尽那不能看尽的主？为什么可以看得见？好像很矛盾哦，这句话很矛盾啊，看不到怎么又可以看得到？信心，信心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。斯多德牧师说，当一个人有敬畏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对神有敬畏的时候，你随时都可以看到上帝。反过来说，当你对神不敬畏的时候，一定没有上帝，对不对？你对上帝有敬畏的时候，你就会随时都可以看到上帝，你就看到神在，在你的生活中，在你的婚姻中，在你的工作中，在你的家庭中，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因为神都在，是因为你有信心，你对神有敬畏的心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看见。我们很喜欢说没有人看见，什么时候？做错事的时候，犯罪的时候，总是说，哎呀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是啊，是没有人，但不要忘记还有神啊。一定要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自欺的文化，有没有？我们做错事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常很喜欢说神不知鬼不觉。你很聪明哦，神不知他还是神吗？神不知他还是神吗？鬼也知道，神知鬼知，就你不知，所以你无知，你常常得罪神，是不是？上帝都知道，神都看到的。当人对神有敬畏有信心之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各位，这是我们要有的眼光，特别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你特别要注意，神都在，几乎周围都没人，神在，他是无所不在的神。让我们新的一年要有这种属灵的眼光，也要有这种生命的操练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好，这第二、第三、最后一个，长大的生命，敢说不的勇气，学会看的眼光，还有呢，第三，一起说，表明愿的态度。这里有提到，第一个呢， 摩西的生命当中，情愿因神缘故被人毁谤。虽然这里没有记载，我特别引用《民数记》十二章，那里讲到摩西娶了古时女子这个为妻的时候，他的姐姐和哥哥米利亚和亚伦怎么样？对，就毁谤他。这段圣经大家很熟悉哦，请问为什么要毁谤他？哈，是因为娶了女古时女子为妻吗？根本不是。如果读圣经，是因为产生什么嫉妒的心嘛？他不是说了吗？难道神与你说话，不与我们说话吗？这句话就把他暴露了。各位，人总是找一个理由哦，甚至找一个光明堂皇的理由来遮盖自己内心的丑陋。他们是因为嫉妒，对他的一种嫉妒。但是面对亚伦米利安的这样的毁谤，请问摩西说什么？摩西说什么？摩西没有啥都没说，只是神在那里为摩西说话，有没有？神在这里说摩西是一个敬忠的人，是神所讨神喜悦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长大的生命，不用为自己辩护。我们总喜欢在那里争，总喜欢在那里解释，总喜欢在那里说明什么。各位，为神的缘故，让你学会什么？忍耐，不说话。各位，有时候不说话是一种力量哦，不说话也是一种力量。你不要觉得说话就是一种力量哦，不说话的力量比说话的力量有时候来得更强大，是吧？让神来说话啊！玛利亚高主的时候，犹大门徒都在那里毁谤，有没有？你这是浪费嘛？何必呢？周济三十两啊，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多好啊！门徒很不喜悦。你读马太福音跟其他福音书，不但犹大反对哦，门徒也不喜悦。玛利亚怎么说？没说，主说了，由他吧，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。各位，让主来说。有时候也会被人毁谤哦，在教会当中常常有人出什么风头啊？啊，就你最爱主哦，就你最属灵哦。各位，你会怎么反应？火冒三丈，那跳起来了。但是情愿因神的缘故被人毁谤，让神来为你说话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学会忍耐等候，这一种愿的态度很重要。第二呢，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。看重的是责任，而不是暂时的享受，关心的是百姓，而不是个人的利益。这是一个在神家敬忠的忠心的仆人，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有担当的，是吧？摩西在这里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这一种愿的态度，有圣经学者说，这是一种立定心智，宁愿，这是一种立定心智，这种态度很重要。各位，我们有没有立志？啊，我们是常立志，却没有立常志，对吧？我们要立定心智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立定心智走在神的喜悦的旨意里面，和神的百姓受苦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是神的一种旨意，是神的一种呼召。所以摩西在这里选择的是一种神的道路，宁可在神的旨意中受苦，也不愿意在神的旨意外面享受这种快乐。今天你有这种心智吗？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智，有这样的一种态度。最后呢，摩西甘愿为神的国撇弃一切。圣经哪里看到摩西因着信就怎么样离开埃及？圣经很轻描淡写描写了 摩西离开埃及，请问离开意味着什么？啊，离开意味着什么？所有的一切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舍弃，甘愿为神的国，为神的缘故，撇下一切。丁丁，你愿意吗？你为神的教会，为神的事工，为神的国，你舍弃多少呢？曾经看到一个报道，他说不可思议哦。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啊，第一排是贵宾座，主日聚会的时候第一排没人坐，啊，不可思议。逛街买东西吃一顿饭一两百块钱，很舍得；来到教会一二十块奉献，很舍不得；一两百块就像割肉的感觉，啊，不可思议。各位，有很多的不可思议啊。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聊个几个小时，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。聚会了，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啊，哎呀，早点结束吧，已经很久了。去参加比赛啊，看篮球赛、足球赛，最兴奋的是加时，哇，太刺激了。如果我再讲到再半个小时，你们就回家了，牧师怎么还不下来？这些太多的不可思议啊。我想补充一句哦，最后不可思议的，上帝竟然拣选我们这帮人成为他的儿女，也是不可思议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该如何来回应，如何来报答？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盼望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个人属灵的生命都长大了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敢说不的勇气，学会看的眼光，表明愿的态度。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来苏醒更新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成长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